欢迎收听韩乔作品《念容》第九集。最初的留学日子里，张国荣真的很不习惯这种生活。英文不是说得很好，又不是积极主动的人，没有交到多少朋友。全校就只有他跟另一个同学是中国人，让他每天都感到很孤单。于是这个无助的少年天天在哭，无数次地想起了六姐和姐姐们，然后又想回到香港去。然而从小容易适应环境的他，比想象中更快地习惯下来。
你又不吃吗？那我帮你吃了。
说着，张国荣把同学盘中的鸡蛋拿了过来。那位同样是中国人的同学比他更不适应英国的生活，东西吃得特别少，像是在对寄宿生活进行绝食抗议似的。他越是不吃，张国荣便越是增重，原因是他把这位同学的一份也给吃了。早餐是炸鱼条、鸡蛋、牛奶和面包，午餐是肉派、白开水和果冻，到了晚上则是两块饼干配上一杯阿华田或奶茶的简单晚餐。那个时候英国寄宿学校的伙食也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了。那么学校生活呢？早上七点，宿舍门外像警钟似的铃声准时响起，学生们便都自动自觉地从温暖的被单中爬起来，睡眼惺忪地收拾床铺，穿好衣服。梳洗过后，他们便陆续走向食堂。正在发育期的少年们大多挨着饿祷告，然后才开始享用每天的第一餐。之后就是上课的时间。到了12点，饥肠辘辘的男生们又会来到食堂吃午餐，填饱肚子后便又继续上课了。课会一直上到3点，然后就是运动时间。体育课是一定要参加的，玩的是橄榄球或者足球。由于体型跟外籍同学们相比实在太悬殊，当时的张国荣玩过一次橄榄球之后就被编到足球的组上去了。踢球时身形较轻的他跑起来一点也不会落后，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在球场上闪着汗水，全力以赴地跟外国青年同场较劲。差不多运动2个小时左右，1到5点钟所有人便要到图书馆去温习。没有人会管他们是不是真的在那里读书，只要在书桌前待到8点，便可以回宿舍领取饼干跟饮料做晚餐。一周5天都是在循环这种校园生活，而住在英国当地的学生等到周末就能回家度假，暂时摆脱一下苦闷的规律。然而对张国荣这个留学生来说，回家度假则是一个无法触及的奢望。漂洋过海的人都会依靠味蕾上的回忆来思乡，而张国荣也不例外。炸鱼条、肉派等只能勉强吃得饱，味道吃得不习惯，而且更填补不了心灵上的空虚。于是他和另一个留学生同学便写信诉苦，说自己东西不够吃，好拿到多一点零用钱，也让家人把公仔面寄过来。公仔面也就是泡面，煮开了热水，把面饼丢进去，加入调味包，筷子拌几下便能吃了，既方便又吃得饱。留学的张国荣跟他那位同学一收到寄来的公仔面便欣喜若狂，如获至宝似的，为了不用光吃饼干而欢呼。在没有厨房的宿舍里，他们煮泡面的方法实在让人哭笑不得，把热水壶扭开个5分钟，好让出来的水更烫一点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泡面的包装袋拆开，将面饼放在塑料碗中，加入热水，再把包装袋像纸一样铺平盖在碗上，用力按住。差不多15分钟后，那个面就勉强焖好，算是能吃了。面呢？同学错愕地看着柜上那个空荡荡的位置，嘴巴半张地问张国荣。有一两次，他们放在宿舍的整箱面离奇失踪了。其实原因也不太难猜，这宿舍本来就经常有人偷东西。无计可施的他们只好跑去找老师诉苦，虽然这位老师并没有替他们追究出个责任来，但是却慷慨地借出了自己的厨房让他们用， 结束了那个有点古怪的煮面方法。张国荣在这所寄宿学校里度过了他的中学时代，除了书本上的知识外，还学懂了坚强和自立。更厉害的是，他甚至还拿到了奖学金，顺利考进利兹大学，在那里修读纺织及成衣。纺织及成衣怎么说都跟他爸爸的洋服生意有点关系，而且读的东西也很广泛，像美术、设计等专业，还经常需要绘图。当时的张国荣对这些方面都很感兴趣，他觉得如果能一直在这个范畴发展下去，说不定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成功的设计家。青年时期的张国荣已经长成一位翩翩贵公子，但他过着的却是极其平凡务实的生活。那时候的他认识了功夫影星傅生的姐姐，他们家当时就在英国开餐馆，张国荣放假的时候便会到那家餐馆里当酒保，用劳力赚点零用钱。英国留学期间，他在晚上会去酒吧看乐队演出，小时候喜欢听的姚苏荣也已经变成了艾顿庄、大卫宝儿。在一帮流行曲的洗刷下，张国荣逐渐培育出对音乐的前卫触觉。正当这个小伙子在大学读了一年多，准备在毕业后继承父业之际，他收到了一封来自香港的信。他爸爸因为酒患的关系而瘫痪了，他得马上回到香港来。当时急急坐上飞机的张国荣压根从未想过，这次回去将会改变他一生的命运。念容，作者韩乔，演播梁家园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